来，各位哥哥姐姐，我给大家伙开个会啊，模拟联考的这个成绩出来了。实话啊，在意料之中，考不好，为啥呢？一部分是因为有孩子啊，阳着的时候考试了，或者说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考试。另外一个点就是，每年模拟联考大概历来就没有考好过。因为每一年的学生呀，他是不到最后他不使劲，不见棺材不落泪，所以这个成绩在我的意料之中。播音主持这两天呢，老师已经分组去带学生了，四个老师三个老师，两个助教，五个人把这个学生分配了一下。编导班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十五天呢，我们定稿了一个电视节目策划，三个故事，八个分镜头脚本，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步骤来说，再定稿六个影评。那我们的后面大题，无论是校级联考还是校考，基本上就扒楞干净了。我跟播音的和编导的学生开过会，我都在说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今年播音主持啊，传言是大概11000人到12000人，但实际上播音主持的本科录取应该是围绕着 A 档 B 档 C 档加起来应该是2500600人。这样的话，如果11000或12000这样的考生，势必他要淘汰近70%的学生，留下30%的孩子。今年的竞争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编导的学生呢，去年是12000人，传言今年16000或17000左右。那编导的 A 档、B 档、C 档录取名额大约是3300人左右。播音主持去年的通过率是50%吧，编导去年的通过率是60%，就是河北省的数据啊。而咱们机构播音主持20个学生有一个人没过，编导是100%的通过。我个人认为今年一定存在播音主持不低于一个学生的，不是指一个学生通过不了，我觉得虽然播音老师一再跟我保证啊要把尾巴清掉，但是我自己啊隐隐约约感觉大约得有2到3个人过不了。他说现在这帮小孩吧，哎呦，是他们的脑袋就是想法可能是，假如我岁数大了，他们的想法可能很那啥，就是不止播音的和编导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我就算校级联考过了我也指不上他。就是这个态度上我觉得有点问题啊。虽然说有人一直在有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我校级联考是尊严之战，既然都过咱必须要过，也是一再跟编导老师和播音老师在强调这个问题，尾巴尾巴要清理掉啊，我们的目标就是全员录取，全员通过，然后校考的时候人人有证啊，争取最后我们荣华分过线以后全员录取。编导呢130个人，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在清尾吧，我觉得有15个到20个左右的学生悬的乎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接龙，编导这个接龙，他不全，我认为100分以下的同学危险啊，100分以下的同学危险。你就后面的校级联考的三大大题来说，绝大多数人可以达到，因为后面大题三道嘛，1道是40分，及格呢各题都是24、72分，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是围绕着80分到95分之间吧。昨天也有家长问说孩子学的怎么样，现在这个阶段啊，因为播音主持它是不分校级联考和校考的，基本上他们考的内容很一致啊。但编导的考学不是，编导的考学校级联考和校考它完全是两个轨道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集训的期间呢，把编导的校考按照各个学校的考试内容，张帆老师从头到尾捋了一遍，考的是什么，这个题是怎么问的，考的是我们讲的哪个考点，这个考点怎么考，你怎么备考，怎么练习， 就是包括上课连讲再练啊，全部过了一遍。啊，张凡老师负责校考，我是负责交际联考。今年因为是校考的最后一年，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报考人数增多了，但他录取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年校际联考承认校际联考成绩的学校淘汰率应该说是挺大的。我预计啊，播音主持应该会淘汰65%-70%的孩子。编导呢，去年的通过率是60%嘛，我觉得今年编导的通过率有可能不要到50%，甚至40%多。所以说，就是跟各位家长说，因为我们这一期的集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在这个整个休息放假的期间，学生不要丢弃专业课的学习，要比如说编导学生要玩命的背文艺常识，主持的学生要玩命的练习听评书。所有的考试能够夺高分的一个关键，一定是大规模的机械训练。是到这个时候，不会再有新的知识点去给他讲，不会说，存在你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点。那怎么办？谁能够考好？就是谁练得多，谁能考好。你比如说，播音主持的学生考试，第一项自我介绍，你定稿已经最少半年多了，你自我介绍还背得磕磕绊绊，包括编导学生也存在，你自我介绍还背得磕磕绊绊，还是语言不流畅，眼神还贼贼的往四处瞟，那就说明功夫根本就没有做到家。线上也好，线下也好，上课如果我就是举一个自我介绍的例子吧，如果把自我介绍练好，那需要孩子录视频，这个视频以50遍为单位，你练完一遍老师给你挑一遍错，练完一遍老师给你挑一遍错，你只要死磕一天就能出来。但是很多学生太浮躁了，他不愿意把大规模机械训练作为基础，这是不对的。而人家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单纯寄希望于上课，只是寄希望老师推着你走而自己不走的这种心态要反正过来。但是坦白讲，编导学生已经知道着急了，播音主持有部分学生也已经知道着急了，但醒悟的速度以及觉悟的深刻这个程度有多少，需要各位家长推波助澜一下。我这几天呢在编导班晚上的时候给他们捋校场，大约有一半多的学生已经捋完了，因为昨天的确编导班的任务太多了，我说今天你们得空再跟我捋吧。包括播音主持的学生，我昨天晚上去播音班，连老师们都在上课呢，告诉我上课得讲到10点多呢，我说那就得了，我说我今天晚上再过去。校际联考的这个淘汰率应该说今年会史无前例的人多啊，它不会像山东一样，山东去年181，今年还182，那不可能啊，因为你山东已经报名人数锐减了，它已经改革是第2年了啊，它在前年的时候有几万个考生就已经变成几千考生了，现在学生不多了啊，所以它也就基本上考的学生就差不多都过了。但是你河北省不是，河北省比山东滞后最少3年的情况，我们今年才赶上人家前年的，今年都没有赶到人前年的时候啊，赶到人大前年的情况，就最后一年最后的疯狂。所以要跟各位哥哥姐姐说，就是自己家的孩子啊，一个家庭你只看你自己家的孩子，你把你自己家的孩子给我看住了，说到现在了就犹如上战场，两军对垒拼刺刀的时候，你别说你看别人，你就看好你自己，你保证在刺刀之下你不死就行，不一定你要把对方囊死，但是你要保证你自己不死。第二个事情就是校考，校考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报一些团报的学校。咱们呢没有像其他机构一样说硬性规定，哎，每个团报学校你最少每个学校至少报2个专业。我个人认为啊，也有一些武断。因为的确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是吧？但是啊，我这里面想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啊是400分以下的。你如果团报学校没料啊，我跟编导的学生说了啊，播音的学生我也说了，但是播音的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
这个程度啊，我再次跟家长说，我个人认为啊，到报考的时候，到报考阶段，我要跟家长直接对话，学生听就听，学生不听您得听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分在准备，七分在报考。你专业课特别牛啊，你全河北省第一，因为你报考的失误也会影响你的录取。举个例子，河北省第二，江河三中的李新蕊，校级联考考了河北省第二，校考他不考，我说你必须得考，我说你指不上校级联考，卢老师我拼命试试，卢老师我拼命试试，相当相当考，到最后河北传媒学院的那个专业都不能给他拖住底，只能委屈巴巴的走燕京理工学院，承认校级联考成绩的，高考考了376分，这就属于什么？这就属于傻，对吧？这属于傻啊！如果说把长沙理工大学好好攻一攻啊，把内蒙古艺术学院好好攻一攻，我认为公办是可以走的，但是这是后话了。我们说三分在准备，七分在报考。孩子学艺术，你的目的是啥？我觉得我和各位家长的态度都比较明确，我的目的是在于录取，你甭跟我说校级联考还是校考，只要我能够录取，哎，就叫我们家孩子没白学。如果我校级联考能够高分过，校考能抓着小圈合格证多来几张，那是最好的。如果说不能够抓住校级联考高分过，校考哎好多张合格证，那至少我得有一张，或至少我得有一张小圈边缘，或至少只有一个学校得有一个学校叫我报，我差不离就能录取，对吧？各位哥哥姐姐们，那如果说大家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话，那我刚才说的，如果学生听话最好，如果学生不听话，那我跳过学生，我直接跟您对话。孩儿他就是孩子，16、17岁有的时候他兜不了考不好的结果，是哭一顿耍一顿能怎么着？你可以让他复读吗？24年艺考改革了，他承担不了这个录取不了的后果。咱自个儿说，咱作为成年人啊，就是说两个身份，第一个咱们是成年人，咱们觉得哎，在这个不给自己留遗憾是吧，多考点听人劝点是吧，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能让孩子完全牵着报考走。你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你就300来分，你全部都考名校是吧，你连保底的学校一个都不考，或保底的学校你要挑挑拣拣，说句不好听的你就200大几300出头，你还挑学校？你挑啥学校啊？你得说哪个学校要你，这就跟相对象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意识不到，他觉得我哪哪都好，你凭什么相不上我？所以说这属于就是怎么着，他小，他没吃过见过，他没有见识，那你说大人怎么办？哎，那我引导，实在引导不了了，你就得说你爱怎么蹦怎么蹦，我还不希望你蹦到天上去吗？对吧？你蹦天上去，老师也得以，是家长也得以，对吗？但是最终的结果，最低的要求，家长要给他搂住了。我不怕你有能耐，你有最好你是有能耐，没有能耐的时候，本科要顺顺当当的录取，甭管他公办的民办的，先得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我浪费了这么长时间，我还受了罪了。一家老小都陪着，对不对？到最后咱哼得打上这个枣，手里最起码得攥着。替各位哥哥姐姐说句肺腑之言，您不要把说哎呦这个孩子大了让他自己去管吧，我不管了，把这个话当话说。他还没有成年，就即便成年了，在人生大事上父母也可以把把关长长舵，对吧？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完全推给孩子，孩子他就是孩子。同时我也要说各位姐哥哥姐姐，在父母学院很多人是听父母学院的课啊进来的是吧，选择大专艺考的。各位哥哥姐姐你还记得吗？我在讲父母学院扫盲课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一句话，我叫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孩子永远都是你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么多年的教育经验啊，告诉我在孩子教育上，家庭要是主导，老师要是辅导啊。你不能说卢老师那个什么我啥都不懂，你主管吗？ 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你一定要跟老师意见一致，叫教育保持一致性嘛。如果说您也不懂，不管孩子他不懂，他胡来，老师到最后先捋家长再捋你，老师有多大精力呀、啊、对不对？所以您就记住一句话，孩子永远都是您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交给某一个老师的孩子，不是卢老师的孩子，不是刘老师的孩子，更不是他每一个专业课老师的孩子，是您自己的孩子。一年都有哥哥姐姐在报考的时候跟我说，卢老师你帮我费费心吧，是吧，你全当你自己家的孩子。我是全当我自己家的孩子来对待的，但是我自己家的孩子不听话，我让他报哪个他不报，对吧，我让这个孩子去考试他不考，他但凡咱说得进去话的人说，哎，你给我看看我这孩子怎么没分，一查后台没有考试记录，这个事儿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再次重申啊，各位家长，这孩子永远都是您自己的孩子，到最后一哆嗦的时候，他配合就配合，他不配合让他扯一边去，您配合我，咱们务必要把学校报好报精准。看有这样的感受啊，颠倒学生比较听话，播音主持心这个心眼比较活泛啊，比较得活泛一点是吧，比较难搞啊。说卢老师不要以特别强硬的姿态去跟他们对话，坦白讲还真没有啊，还真没有。就即便是编导的学生今天在我手底下可能挨个骂，但是都是以讲道理的方式跟他说的啊。但是实话实说，当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就会用蛮力。为什么？这就相当于在战场上打仗，你老问我为什么要几点几点方向把那个高地攻下来，我急红眼的时候没有时间给你解释，你就往前跑，你迈三步你就发现炮弹就在你原来的位置落下来了，你要不跑就打死了。那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意识到卢老师说话是说的对的。说在管理上来说，如果说一个当头狼的人事无巨细的把所有的细节都能够照顾好，那他势必做不了大事儿。为什么？一个指令下去要全方位的推行，推行到一定就是只要执行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哪有偏差再及时的改。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推行都推行不下去，都没有效率，那势必这个当头狼的人废物，一帅无能，没有办法统领三军呀。我现在要求的我的老师们就是听话照做执行，学生要求的就是听话照做执行。咱们跟其他机构拼的不单单是比谁熬得住，拼的还是对于整个艺考方向的一种把握。江河某机构学生跟咱们自个儿的孩子说，我们机构现在的态度就是你们大瑞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你看没有发现最近我都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吗？因为我有一个分组是我的同行啊，我朋友圈基本上是同行不可见的，但是呢学生和家长我没有屏蔽。一些同行啊一看看不着我的朋友圈了，我连公众号都不更新了。为啥？我暴露的越多你知道越多，将来呢影响我学生的考学。我现在除了分享点我自己的家里的事儿是吧，我现在基本上在减少我对于教学理念上的一些输出。我可以找平台换平台啊，憋不住了我自己写日记，我现在争取我也不说。市里也一样，市里好几个机构在很相像的模仿大瑞。好事儿，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更多的学生，但是对于咱本机构的学生来说它不是很好的事儿啊，你让别人摸准了你的打法啊不好，但说句实话他到现在他也没摸准啊。所以为什么就是老是追在大瑞屁股后头跑呢？人多了呀，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家一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说开会呢？开会就是不断的去统一思想，对吧？不断的统一思想，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事儿才能干成了。一人一家长800个心眼儿，老师在前面说叶子不割烂，他在后边，老师自己有自己心里的小九九，到最后很影响我们整个团队的进度。155个人一定会有考不走的，一定会有路不走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尾巴是很小很小的，我们希望通过老师的帮助，您的配合，咱们孩子都能够赚到小圈合格证。另外校考最后一年了，您知道吗？民办学校所有的学校现在都在卖合格证，有的招办主任公然的在兜售，有的高校公然的组织3万块钱保过班，校长去弄这个。就是你要明白一点，就是在大瑞从来没给你提过买合格证的事儿，但是也就在大瑞可能不干这个事儿。在都有水分的时候就要拼什么，就要拼实力，在拼实力的过程中就要有一个人是精准去给你把舵的，去告诉你哪个学校概率大，哪个学校概率小。不要觉得课上完了就完了啊，就是每一年我都会反复叮咛家长呢和学生呢，不要觉得课上完了就完了，说这个课录屏我给你上完了得了，可不是，课上完了才30%，70%是在于没上课的报考，所以大家务必要听话啊。另外呢，昨天播音的孩子，我去说，我说啊，你们把校考单子给我捋捋啊。人家老师说，今年是捋30个学校吗？我点了点头是。他说啊，那报不了那么多。然后我就说一句话，我好让你捋捋吧。你今年没有30个学校，你把表演加上，你也没有30个。学生和家长在捋报考学校单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编导没有多少学校，编导的学生基本上报考的学校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为啥一样？因为今年编导有好6-7个学校嘛，不在河北省招生了。我捋校考单子的时候，捋到最后捋得我心惊又胆战，除了团报学校之外，寄希望于华北理工他会救一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胖的、丑的、矮的，华北理工大学、庆丰学院都过不了，那就只能寄希望河北美术和河北传媒学院。无论是播音的孩子还是编导的孩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啊，河北美术还不能给我保住底吗？还真不能，不要太过于自信。河北美术去年播音主持通过率40%，编导通过率50%，不是是一个人你去考就能考过，更何况他今年弄一个保过班呀，他把绝大多数的名额如果卖了的话，那播音主持的淘汰率有可能是70%，编导的淘汰率也有可能是70%，对吧？编导的学生更恐怖，河北美术考默评，这个电影好几百部好几千部，他考一个你没看过怎么办？如果我是河北美术校长，我明明自己私底下弄一个保过班，我一定会找一个你没看过的电影，我就找一个2代导演或3代导演的默片，神女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这种大学老师可能都不建议学生去看的这种电影，对吧？然后用来考，我会觉得市场95%的学生都不会考，不会写，怎么办？我就让保过班老师给他们讲这个，就是我必考的，他们会写，那就得了，这个事儿这局就做好了呀。所以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人家要想玩你，人家在明的，咱在人家在暗，咱在明，是吧？你怎么猜也猜不动，猜不准。所以河北美术不是说你想考过就能考过，没有那么简单。再说河北传媒学院，河北传媒学院播音主持的学生报什么？表演，学前表演，录音，艺术与科技。艺术与科技就决定了，你要是两首都是唱歌，你肯定没有乐器的学生有优势吧。我们机构里边呢，有一部分孩子为了备考表演，为了备考工程才艺，是学的舞蹈，他现在手里没有乐器，没有乐器的这个才艺。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学几天，学得好，学得明白吗？ 只能说死马当当活马医，这是老师知道又不敢跟孩子说的。艺术与科技废了，然后就剩一个录音了。好多孩子摄影不愿意考，为啥摄影不愿意考？不是没讲摄影给资料了，你懒你就不愿意背。那这个事儿讲不起啊，好多人摄影不报。那好，你编导你不就寄希望于录音了吗？主持也一样啊。啊，如果编导的艺术科技都答的都不是特别好，那播音同学你也就是试一试吧。寄希望于学前表演。所以算来算去，河北美术和河北传媒学院给他们拖不住底，给他拖不住底，就转战了团报的学校。团报的学校，您去问一问您身边这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家的这个孩子在别的机构的，你看看他们是不是今年全员出动都去报考团报学校。有的学校甚至硬性规定你必须得报几个几个几个。各位哥哥姐姐，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啊，真的不容乐观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很多人说卢老师你出个主意吧，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传报拼人拼不过，拼报考人数拼不过，拼实力有的人不给你看实力。传报学校只能攥在人家招办老师的手里，只能说比谁磕头。刘老师跟我说了，校级联考考完了以后咱们飞吧，天南海北咱们带着东西给人磕头去了。我说成，我说人家如果不去咱磕去了，是花钱是送礼，能解决一个解决一个。可呀，这是咱想的，人家要不买账怎么办？要万一赶到年后有二次疫情出不去怎么办？要是我磕了头了，你不考试，你没有考试视频，人家没法帮怎么办？孩子的想法是，反正我跟你学了，你就得让我过。家长的想法是，卢老师，反正我花了钱了，我得听讲。所有的事情源自于你配合还是不配合。而且，现在这个年头是，你配合，他就满世界的给你卖合格证去，你也顶不过那个人家啪就在一摞钱拍那儿的那个人。说来说去啊，就是在备考的时候夹起尾巴做人来，别把自个儿当人看，天天的虐自个儿吧。说今年无论是播音还是编导，你都不让我使劲，你就叫唤啊。编导学生说，老师我快累死了。哪个老师不累？你十二点睡，老师就十二点睡。这个机构唯一可以早睡的就是我，因为我带着小六六要给他喂奶。很难。这些情况我跟大家摆了摆了，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是吧？自己做到心中有数，自己管好自己家的孩子。你三百来分的学生就不要报什么内蒙古艺术啊，什么吉林艺术、广西艺术学院这样的学校了啊，你这白花报名费。